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军五百敢死队收复第聂伯河左岸，水坝被炸，警城优势。世纪大浩劫，泽连斯基警告俄军恐引爆欧最大核电厂，已通知员工撤离。拜登下个礼拜会瑞典总理，料谈及北约、乌克兰同中国议题。中立国奥地利有意加入天盾计划。法国暴乱，马克龙现身演唱会激民愤。不祥知晓，香港七一当日，文明之光突然倒地。韩中关系恶化，观光客回流热度亦降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军五百敢死队成功收复第聂伯河左岸，水坝被炸，警城优势。位于乌克兰南部的卡科夫卡水坝在六月初被破坏，导致第聂伯河受俄方控制的一岸逾千人被迫迁离家园。中国军事评论专栏秦津说在7月1号透露，五百几名乌军敢死队在近日夜间突然渡过第聂伯河，成功在横跨第聂伯河的战略要道安东尼夫斯基桥附近建立桥头堡，之后并不断扩充它的控制范围。该专栏说，目前乌军已控制去年战争开始被俄占领位于第聂伯河左岸的城市奥莱什基，并正是依靠该市建筑物构建坚固的防线。同时乌军不断加强第聂伯河左岸的兵力。当卡科夫卡水坝被炸毁嗰阵，一般分析认为倾泻的第聂伯河河水未来将成为阻拦乌军在克尔松区域进行反攻的天然屏障，但没想到这个反而帮助乌军在反击嗰阵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文章分析，俄军沿第聂伯河构建的防御体系随着该水坝炸毁而被严重破坏，尤其建置的地雷区几乎被彻底摧毁。乌军攻占的奥莱什基就因水灾损毁严重，俄军被迫放弃，成了无人驻防的灰色地带。此外，俄军对战场判断的失误亦为乌军反击得手创造条件，因为在大坝被炸后，俄军预判乌军强渡第聂伯河对左岸发起攻击的可能性变小，于是将该地区的主力调往扎波罗热等地区，造成防御薄弱，以致被乌军偷袭成功。文章说，俄军进行猛烈反击，甚至动用战术弹道飞弹和 TOS-1A 多管火箭炮，但由于洪水阻拦，因此并未成功夺回阵地。另一方面，为给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军提供支援，乌军已将 S-300 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运抵附近，成功坚守阵地。世纪大浩劫，泽连斯基警告俄军恐引爆欧最大核电厂，话已通知员工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警告欧洲最大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将面临严重威胁。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可能已准备好引爆扎波罗热核电厂。对此乌克兰情报说，俄军已开始要求核电厂员工撤离。据英国《卫报》报道，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说，根据乌克兰情报消息，扎波罗热核电厂受严重威胁，因为俄罗斯已在技术上做好准备要引发局部爆炸，甚至可能导致辐射外泄。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在30号指，已进行为期两日的演习，无疑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受袭击后的紧急应变措施。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声称，俄军正是减少驻扎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军力，并要求员工转移至克里米亚半岛。 局长布达诺夫说，俄罗斯已经批准了炸毁核电厂的计划，并在六个机组中的四个和冷却池布置地雷。对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济亚日前发声明否认，又说已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俄罗斯没有意图要炸毁核电厂。拜登下个礼拜会瑞典总理，料谈及北约、乌克兰和中国议题。白宫表示，拜登将在下个礼拜接待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两人预计将讨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和乌克兰战争等议题。针对7月5号这场会面，白宫发声明说，两位领袖将检视双方战争的安全合作，又重申有关瑞典应尽快加入北约的看法。法新社报道，瑞典在去年5月，也即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3个月申请加入北约。瑞典要成为一员，要获得北约全体31个成员国同意，而目前该申请在土耳其和匈牙利受阻。西方各国官员原本寄望北约在今个月11、12号立陶宛召开峰会前正式欢迎瑞典加入，但在今个礼拜较早时，一名男子在瑞典举行的抗议活动中焚烧可兰经，导致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谴责，令到这个北欧国家以最快速度加入北约这个军事同盟组织的机会增添变数。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透露，这次访问重点将是瑞典的北约申请案。白宫就说，拜登和克里斯特森同时将讨论在面对俄罗斯残酷侵略战争下有关支持乌克兰的共同承诺，两人亦将讨论跨大西洋合作事宜，以及因应中国气候变化和新兴科技等议题。中立国奥地利有意加入天盾计划。法新社报道，奥地利总理内哈默透过新闻稿说，我哋必须亦将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我哋国家免受无人机或飞弹攻击。佢又话威胁已明显升温。内哈默强调，呢项决定唔会影响奥地利嘅中立立场。奥地利从1995年以嚟一直系欧盟成员国。佢又话冇一个欧洲国家可以凭藉一己之力有效捍卫佢嘅领空免受新嘅危险威胁。奥地利国防部长谭纳亦话，这个是该国历史上重要一步。冷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纷纷大幅削减防空设备支出，但自去年俄罗斯全面侵乌以来，欧洲各国又开始改变立场。德国主导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在去年10月启动，包括英国、比利时、芬兰、匈牙利、荷兰和瑞典等17个国家决定展开联合防空计划，目前法国、意大利和波兰都未加入该倡议。巴黎主张应使用欧洲自制，而不是采购美国和以色列的设备来打造主权防空系统。法国暴乱，马克龙现身演唱会激民愤。法国17岁非裔青少年内尔因拒绝警方盘查而被警察开枪击毙，已经连续4夜发生全国暴动，多个城市示威骚乱演变成抢劫。总统马克龙谴责有示威者借机滋事，但却被影到出席英国歌星约翰的演唱会，显得轻松自在，令不少人愤怒。法国内政部说，当局在暴动第四晚逮捕1311人，第三晚则有875人被捕，但内政部亦推文指， 第四晚的暴乱程度较不激烈，马克龙则以最坚定态度谴责过去几日暴力行径，他说有人利用内尔的死合理化暴行，又说利用这名年轻人的死令人无法接受。但马克龙却被影到在28号参加艾尔顿约翰的演唱会，期间还不断起舞，显得轻松自在，令不少人愤怒。推特上网民留言说，你知道吗？他真是不在乎，国家着火但他不在乎，当法国燃烧那阵他似乎很开心。除了网民，法国前交通部长而欧洲议会议员马里亚尼亦发文痛斥马克龙不负责任。马里亚尼写道，传道书有言，国王仲是孩子，当法国遍地烽火，马克龙不在内政部长或警方身边，而是更愿为艾尔顿约翰鼓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完全不负责任。大空知晓，香港七一当日文明之光暴毙。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6周年，沙田跑马场出现马匹暴毙事件，一匹名为文明之光的马匹赛后当场死亡，事发突然，很多香港网民都觉得震惊，认为是大凶之兆，而且发生在七一当日，是上天预示香港文明之光已经逝去。七一当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但在第三场粤港杯发生意外，六号马文明之光冲线后倒地，骑师蔡明少亦跌倒地上，马会即时用黑色屏障围起文明之光。马会之后说，文明之光过了凯旋门之后心脏病发，抢救无效死亡。马会说会密切监察马匹的健康状况，所有报名出赛的马匹在赛前都接受严格的兽医检查程序。好多网民在震惊之余，纷纷留言说大凶之兆，应景贴题，寓意深刻，反映当下社会情况，仓本无言，视之以象，天意，尤其在七一当日发生，国际普世价值，世界文明之光在回归当日一同消失在香港。还有留言说，实在太邪门了，97年有隻马叫顺利97，亦是跑跑下就断脚死。另有留言说，今年以来香港发生一连串不吉利的事，包括新年舞狮断腰，端午爬龙舟断龙头，而家回归日文明之光马匹暴毙，唔通系上天喺度预示？翻查资料，香港自97年7月1号主权被移交至中共，就发生多宗不祥之兆。首先系喺97年2月7号大年初一，亲共团体一部叫《香港明天更好》的花车撞死人。第二是97主权移交前，香港曾从大陆订造一个重3吨、高 3.3 米的回归宝鼎，内注有超过1100字的基本法铭文，外刻有紫荆花图案，寄予香港回归后欣欣向荣。但宝鼎从江西省南昌运到香港欢迎仪式后，而因负荷过重，吊绳断裂，宝鼎从3米高堕下，其中一只顶脚即时折断，复修后已赶不切在七一回归日展出。第三是回归当日暴雨袭港。第四是97年9月香港主权移交后的首个赛马季，一匹名叫顺利97的赛马在赛事大败而回，更断脚不知倒地，被即场人道毁灭。第五是在去年6月，在一个月内沉船爆炸断桥接连发生。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感应的说法，如果当权者无视上天警告，继续逆天而行，那真正的灾难还在后头。 韓中關係惡化，觀光客回流熱度亦降溫。隨住疫情後邊境管制解除，韓國首都首爾外國觀光客快速增加，街上處處擠滿外國面孔。不過明洞等主要觀光地區明顯不再好似過去以中國觀光客為主要客群。曾一度引發關店潮的明洞街道，在邊境解封後恢復往日生機，商店攤販回籠。不過當地商家向媒體表示，過去來到明洞的客群以中國團客為主，疫情後則迎來源源不絕的各國觀光客，預期銷售額將較去年增加兩三倍以上。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說，今年第一季訪韓觀光客達到171萬人次，較去年第四季增加 16%， 同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相比已回升至 45% 的水平。以區域來看，來自東南亞和中東、歐美地區觀光客人次都恢復至2019年的七成以上，日本和台灣等佔比較前段的國家亦恢復四五成左右，但同時大韓、韓亞等韓國主要航空公司卻傳出因旅遊需求減少，決定在8至10月暫停部分飛往中國的航班。中共《環球時報》歸咎於政治因素，認為尹錫月政府政策令韓中關係惡化，先至導致中國旅客前往韓國的意願降低。這種講法被很多韓媒認為是一種脅迫，可能意圖以中國觀光客的消費能力對韓方施壓。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統計，中國觀光客訪韓人次在疫情前的2019年和疫情爆發後的2020年都是外國觀光客中佔比最高，但在2021年持續受疫情影響，中國觀光客訪韓共計172,150人次，較前一年減少 75%， 佔比降至第二名。訪韓目標多以留學、教育交流為主。解封後今年以來，中國觀光客雖有回升，但在整體佔比從疫情前的兩三成降至一成出頭，以觀光為目的的訪韓旅客佔比亦降低。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